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两年，辽宁83岁洪淑云被劫持入狱，屡遭迫害，河北宋建国又被警察绑架抄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洪淑云老太太2019年6月25日在自己家里被万华区法院人员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得知洪淑云已被警察绑架至抚顺南沟看守所关押迫害。2018年3月，工农派出所警察将洪淑云劫持到派出所，说核对几个事，洪淑云被带到审讯室，警察说要扣留洪淑云，并要他签字不练法轮功。洪淑云告诉警察，自己以前身体特别不好，气管炎、哮喘非常厉害，练法轮功后都好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修炼法轮功没错，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有罪的，让他们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并说法轮功我要一修到底。警察让洪淑云交3000元罚款，洪淑云说我没犯法，不能交罚款。之后大儿媳妇将洪淑云老人接回家。2019年6月20日，抚顺市万华区法院人员来到洪淑云家，对洪淑云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当天洪淑云就被劫持到抚顺南沟看守所，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不收，之后老人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9月刚回家不久，年已83岁的洪淑云老人又被警察绑架至抚顺南沟看守所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三河市法轮功学员宋建国先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屡次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到多种酷刑折磨。2021年10月14日宋建国又被警察撬锁入室绑架抢劫。10月14日当天，三河市南城派出所副所长周茂军带领孙毅等七八个警察敲宋建国的家门，宋建国拒绝开门，并要求对方出示证件表明身份，但是他们不肯说，还找来修锁的人用工具强行将门锁撬开，破门而入，当着家人的面对宋建国实施绑架并非法抄家。警察还非法扣押了他的两部手机电脑和苹果平板电脑，声称要让第三方鉴定，查完才能退还。宋建国被绑架的消息迅速传到海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多方努力下，他在第二天下午被释放回家。宋建国1991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三河市委党校工作，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93年宋建国有幸到北京公安大学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九讲学习班，豁然开朗，明白了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很多问题，也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修心向善，返本归真。修炼法轮功后，折磨他十多年的慢性气管炎和神经衰弱都不翼而飞了。在工作中，宋建国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曾有论文和教案获得省级和廊坊市级奖励。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宋建国被非法刑事或行政拘留至少6次。被非法拘禁在单位、派出所、洗脑班至少9次，在北京法治培训中心洗脑班被非法拘禁长达8个多月，遭受绑死人床、18天不许睡觉、灌凉水等十多种酷刑折磨，被非法劳动教养2次，劳教期长达5年0.9个月，期间遭受电击、杀绳等十几种酷刑，被迫流离失所2年，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 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美国五城市15场演出，各界赞顶级艺术启迪人心；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6日至10月31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分别在加州莫德斯托市、弗雷斯诺市和千橡市、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以及密西根州车城底特律巡回演出，五城共上演了15场演出。神韵的顶级艺术形式吸引了当地艺术界、政界、企业家以及华人等人士前来观赏，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神韵的忠实粉丝，每年都观赏神韵。在感佩之余，他们表示每次观赏都有新的收获。首次观赏神韵的观众，有的表示如同经历了一场洗涤心灵之旅，有的从神韵展现的神性内涵获得启迪，也有的特别感谢神韵给当今被疫情笼罩的世界带来了希望。有的观众说，就如隧道尽头的曙光，节目最后传递的希望的信息，对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说都绝对重要。好莱坞著名视觉特效设计师格雷格·史特劳斯说，天呀，我第一次看神韵就非常喜爱，舞蹈演员们各种高难度翻腾和跳跃，技艺高超，你听不到任何人落地的声音，简直太美了。神韵艺术家们的体能令人钦佩。好莱坞女演员伊丽丝·德弗勒说，我真的非常喜爱神韵，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完美，神韵传递了关于创世主的信息，让我感动落泪。史蒂夫·凯茨博士是天文航空电视节目主持人，已成为神韵铁粉丝的他说，每次我都因神韵的信息与艺术家们的表现而倍感惊奇。神韵，天神之韵，神韵谈及世人应学习和平共存，更重要的是提及灵魂不灭。若我们相信灵魂不灭，那么做对的事，遵循正道，我们就应学习融为一体，在世行善。也许我们该考虑放下科技产品、欲望及拜金主义，我们更应该追寻灵性成长，乐于助人。谭先生行经中国各处，看过许多演出。刚来美国不久的他，观看了10月30日晚神韵在加州千橡市的演出。他说，没有一个演出像神韵这样让我一直流泪，让我一直很激动，很激动。突然间我觉得好像找回自己神的感觉。我特别感谢神韵艺术家们，神韵还原了一个非常美的神奇国度。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9日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圣彼得堡举行，会上15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谢尔盖来自俄罗斯梁赞市，在疫情期间，他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通过网络义务教人们学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他说，我已经修炼15年了，毫无疑问，遇到任何困难都要遵照大法的教导行事，要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来自伊尔库茨克的纳吉亚交流了自己在推广海外媒体大纪元九评编辑部的著作和征签的故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本书翻译成俄语后，他觉得有必要让人们知道这本书以事实为依据，揭示了共产主义思想是如何实际占领了世界。斯维塔从2年前开始从事教育自闭症和智障儿童的工作，他发现教育这些儿童实在太难，以至于他上班第9天就想辞职。但他希望他能够在这里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之后他努力的工作，尽可能的忍耐善待那些孩子。渐渐的，当他对孩子们表现出更多的关注、耐心和善良时， 师生关系也逐渐变得和谐和信任。当斯维塔和孩子单独在一起时，会在他们耳边念诵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以此启迪帮助他们，或者给他们播放法轮大法的音乐普渡。法轮功学员创作的童话《莲花的故事》，通过莲子的生长来传递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美好。斯维塔送给班里的孩子们一人一本，家长们对这个故事给予肯定，说故事非常有智慧，孩子们也很喜欢。交流会上，学员们讲述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面对外界何种压力，他们都将遵循真善人原则，坚持按大法的教诲行事，发言鼓舞人心，令人感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0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挥粒子的作用，圆融好整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0日。师尊在经文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在修炼过程中，我能用法衡量自己。25年来，在救度众生的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全靠师尊和大法的保护。我利用多种形式讲真相救度众生，打印真相资料，发放真相小册子，面对面讲真相，写真相信，写交流文章。近十来年，我又承担起了明慧周报地方版的编辑项目，揭露邪恶迫害，唤醒正义良知。我深深地知道，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都是修炼，修炼就是要提高心性，只有提高心性才能长功，境界才能得以升华。第一部分，做明慧通信员的过程中去执着修心。为了揭露邪恶的迫害，我主动承担了地区明慧周报的编辑和排版项目。这个项目说是自己承担，实际是在师尊的保护下，其中渗透着明慧同修对我的帮助。开始承担这个项目的时候，自己觉得很孤独，因为在大陆迫害很严重，这个项目在做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安全，也就是要对所有人保密，无论是亲朋还是同修。但有很多我不会的问题困惑着我，就连一个文本框我开始都不会插入，只好去问个别技术同修，但需要走很远的路，又不能电话联系，因为要注意安全，有时空跑，我还不会向天地行技术网站咨询。后来又有不会的问题，我就编辑好内容，整理不好的图文大多都是明慧同修帮助修改。在明慧周报地方版的编写过程中，我又有了当地同修的一个交流群体，因为周报素材的来源多来自于同修，因此我又经常与一些同修有联系，这样打开素材的渠道，在与同修的交流中收集整理，真实的记录下来，尤其是本地区的一些迫害案例，整理后用于周报，有时一稿两用，既在当地揭露了邪恶，又发到明慧网上，更大面积的揭露邪恶，震慑邪恶。为了使地方周报越做越好，师尊又给我安排了身边的一位同修， 给校对稿件、审阅稿件，提出不同看法，及时纠正错误。这样，我们的地方周报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也很少出现错别字或掉字多字现象。感谢同修的无私圆融。同时，写诉状、写制止干扰的真相信、写交流稿件、写举报信等整个过程，都是我修炼的过程。我注重修去后天形成的人心，如急躁心、糊弄事的心、完成任务的心、欢喜心等。师尊在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实践中我悟到，在做大法事时，不要忘了自己是个大法弟子，否则就成了常人做大法事了。这么好的修炼环境，我这是一个偏得啊。第二部分，在协调中排除干扰，提升自己。由于我接触的同修较多，在救度众生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在讲真相中，有的同修需要护身符，有的需要真相资料，有的需要大众上网用的二维码，有的需要真相粘贴，有的需要大法书，有的需要真相币，有的同修电脑上网出现问题，打印机出现故障，需要找技术同修等等。这些事情摆在我面前，有时我真的忙不过来，感到时间太紧，因为我自己还要做三件事，哪件事都不能放松，怎么办？我告诫自己，放下自我，最大限度地满足同修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些来自同修中的问题，我还尽量为同修考虑，因为我得事先沟通联系同修需要的各种不同物品取回来。为了对同修负责，对自己负责，严格地说是大家都得对法负责，所以不能电话联系。有时一样物品需要去同修家几趟，取来后还得给同修送回去。一是同修不知道我什么时间能联系好，二是即使知道时间都来我家取也不妥，因此我要给同修送去。师尊在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一定听师尊的话，但有时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次，贾同修让我给联系几十份真相材料，我联系好又和贾定好了交接的地方，通知乙同修按时送到。我一定得去让甲乙见面交接，因为甲乙互相不认识，以后好自己接应。按预定时间，我早到了约定处，可甲一直没有出现，我只好接过乙送来的资料，又在原地等了甲一阵子，他还没来，我只好拿着真相资料去到另一处与同修约见送大法书。可到了之后，同修还没从家出来，我又转了一圈回来，看到同修，他却对我说，他看时间早，在家等时间呢。我们交接完，在回家的路上，这两件事好像都有同修的过错，前者不守信，后者本来家里的同修可一步到位代办，他说他们没时间，言外之意我有时间。这些事好像一股脑的都要冒上来，我一下子认识到这些表象都是让我提高的。我告诉自己，我就不愿同修，我就做我该做的。我问自己，这件事如果是神遇到能怎么做？这是修炼，我就去掉你这个怨恨心，灭了你这个假我。刹那间，我心情舒畅，我的心性升华了。第二天，我找到了假同修，问起昨天取真相材料的事，怎么没去？他说自己找错地方了。我接着问，那你今天怎么没到我家了解一下真相资料的事？他说我忘了。我淡然一笑，真是给我提高的。 在修炼中，应该说我尽力帮助了同修，同修更给了我提高升华的机会。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是有后天形成的怨恨心在干扰我呀，我要去掉它。我从中悟到，大法弟子的修炼，神不看你做了多少事，起了多大作用。一个人做的事再多，不在法上做事，那就是人做人事，不能提高。师父在经文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是啊，在修炼的路上，自己有时不按正法理看问题，走了多少弯路啊？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法上提高才重要啊。还有很多修炼中的事例，这些事都是大法弟子为救度众生才出现在我面前。我是大法中的一粒子，应该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圆融好整体，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是师尊要的，我责无旁贷的应该默默的配合。同时也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所以这些事让我遇到了，都有我要提高的因素。我静下心来想想，还有哪些事情自己没做好，今后一定把它做好，弥补损失，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英国越南裔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历程》，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0日。我是一名居住在英国伦敦的越南裔年轻大法弟子，我于2016年开始修炼，并且从2017年至今一直在做着弘法的事情。下面交流一下我的修炼历程。在得法之前，我并不知道任何关于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事情。2016年初，当我路过唐人街时，看到一些同修在练第二套功法，一个想法闯入了我的脑海中，我想要学。然后朋友告诉我，那是法轮功。自从那天起，师父便安排我的兄长给我打电话，和我讲述关于大法的事情，但我的思想业却一直在阻拦我听。挂断电话后，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一直很相信佛，但也没有再想太多。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遭到恶警殴打时，非但不恨他们，甚至想救度他们。即使恶警们以失去生命为要挟，他仍然没有放弃信仰。我对他的勇敢和忍耐感到敬佩不已。我告诉自己，我想修炼法轮功。于是，我去浏览了大法的网站，并且开始读《转法轮》。但当我读完《论语》第一句话，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之后便停下来开始思考。我听说过释迦牟尼、达摩、菩萨、耶稣等，原来大法竟然是他们的创造者。我彻底惊呆了。于是我告诉自己，在这一星期内，我将不再吃肉，也不再有任何坏的想法或做坏的事情。等一个星期过后再去看这本书。然而仅仅过了三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又拿起书看。在看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掉。我也试着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却没有任何帮助。原来我所有存在的问题和遭遇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在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是那么的快乐和自由。在德法的两天后，朋友约我出去喝一杯。我想，师父说过不能喝酒，那我就不应该喝。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不想喝酒。但他仍然很坚持，我就想，我也才仅仅修炼两天而已，一杯酒应该没问题。于是，尽管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我还是答应了。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抬头看向天花板时，看到了很多佛和神都在很严厉地看着我。我非常惭愧，并且不敢与他们对视，当时只想挖个坑躲起来。真的是太难为情了。从那以后，我决定再也不喝酒了。即使我的朋友威胁，我如果不一起喝酒，就再也不一起出去，我也会遵守承诺。随后，我告诉他，我已经许诺过，我再也不喝酒了。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他所说的，那他就是个坏人。如果你认为酒比我们的交情更有价值的话，我也不会再和你们出门了。他见我的心如此坚定，便也答应了。尽管往后他还是尝试劝说我喝酒，但我坚守住了我的承诺。于是他也开始尊重我，并且告诉他的朋友关于我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师父在用他考验我的同时，也让他认识了大法的好。我非常为他感到开心。在那时，我并不知道明慧网上登出了师父的新讲法，好在同修告诉了我。读完之后，我才意识到学新讲法是多么的重要，否则我永远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永远跟不上正法进程。在那段期间，我想出门去救人，但是我的情况不允许。于是我便在心里问师父，我该怎么办呢？那天晚上，我在梦里见到了师父，梦见他刚刚教完一群学员。我跪在师父的面前，本想问弟子该怎么做，但当我看向师父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依照法理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了。因此，我花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去阅读明慧网上的新经文和交流文章。通常我会每天至少阅读10篇文章，从同修的交流中，我能向内找，并且提高得很快。大约2年后，我读了一些关于传统文化和修炼经历的文章，我也建议同修们花一些时间去阅读它们。如果你能找到自己任何的执着心，你可以去找一些与你自己执着相关的文章，它可能会对解决你的问题有所帮助。看完了所有的新讲法后，我决定出来参加弘法活动。但首先我必须要过另一个关，一个生死关。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我什么都不想，我也什么都不要，我甚至不用考虑我个人的圆满，我只想救度我的众生，求师父帮我救度他们。突然间，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随后所有的思绪都消失了。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是在床上啜泣了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心痛，并且我好像能看到我所有的众生，他们都在和我一起哭，他们感受到了我的心痛，那的确是一段我没法找到任何语言去形容的艰难时期。这份持续困扰了我1年多的痛苦，让我花了大约3个月才康复。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我仍然感觉心痛，但现在它已经永远消失了。师父，谢谢您。终于，我加入了唐人街的弘法活动，因为我是在唐人街得了大法，所以我要在唐人街弘法。而且唐人街非常重要，就像一个在英国的小中国。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也谈到了唐人街。 唐人街那地方恰恰是中国大陆人集中光顾的地方，所以你们不能够放松那里，不能够失去这块能够使大法弟子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所以大家应该想一想，重视重视，是不是你们以前觉得那地方很邪恶，有点惧，谁惧谁呢？但遗憾的是，唐人街没有多少西方同修，我想了好几次，但始终想不明白原因。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人看到有中国人在唐人街做弘法活动，他们会认为那只是一群人在反对中共。但如果他们看到西人同修的话，他们会想，哇，怎么外国人也练法轮功？他们会变得更加好奇。我可以从亚洲人的角度告诉说，比起中国人，中国人更愿意和外国人交谈。一直待在唐人街真的很难，从第一天我去就体会到了。我在唐人街弘法时遇到了许多问题，由于人们的背景不同，见解也不同，所以很难融入到他们中去。从这一点，我觉得是旧势力在把我推离唐人街。于是我告诉自己，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也不是来找什么喜欢的东西，我是来救人，修自己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留在这里救人。在那之后，所有人的这一面的感受都被分解了。尽管有时候在同修之间会有争论，但我们从未停止过互相支持。我记得在刚开始的两年里，很多和我有缘的人都哭着来找我，说他们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的发生。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看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这是真的。有些人过来拥抱了我，我知道这是我的众生，是师父把他们带到了我身边。他们是我的家人、朋友，或许在某些时刻是我的敌人。但是因为我心中没有仇恨，所以他们只是像我们过去承诺的那样来迎接我，并且他们被救度了。我明白，我们的一念非常重要，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可能会决定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会当自己在对别人产生不好的看法时将其铲除，并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优点。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什么都不去想。我有一段在唐人街练功的经历很有意思。我记得那时我在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有人向我扔来了鞭炮。我当时没有做任何回应。我记得听过有的练功人在练第五套功法时，哪怕旁边有闪电，但他们还在一直练。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也都会继续打坐，不睁眼。后来，那个人回来找到我，跟我说对不起，并且告诉我他想学大法。有一次在唐人街，一群信奉印度教的人路过，经过我们的弘法摊位时，还放着一些特别吵的音乐。有一天，那群人中的一个人，看到我在练第五套功法，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脸。但我没有回应，继续打坐。还有一次，他又来摸我的脸，但我还是坐着不动。后来，我打完坐后，他回来告诉我，说我有佛面，像佛一样在打坐，并且他说他尊重我，尊重大法。我很为他感到高兴。那件事之后，他们每次路过我们的弘法点时，都会降低音乐的音量，甚至试图走另一条路，以免打扰我们弘法。唐人街那些和我们一起弘法的同修都非常了不起，他们有许多人在生活中都经历了一些巨大的关和难，就是为了安排时间去唐人街救人。在疫情封城前，每个周六和周日，我们一天便能发出3000多份传单。在中国的节日期间，我们分发了10000多份传单，有时每天发出去15000份传单。这就是在做3件事时， 我们形成一个整体所带来的影响。不论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持有一个想法，希望把大法告诉世人，并且救度人。在弘法殿遇到问题时，我们不会后退，我们仍然坚持着并且坚信着师父，我们发出正念并且向人们讲清真相。如果有警察、议员、官员来谈话，我知道他们是来了解真相的，并且边和他们讲真相时边发着正念。因此，任何一场正邪较量我们都会赢，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后。我们是新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决定唐人街的一切，而不是邪恶和旧势力。现在我每次在唐人街打坐时，都能看到大法弟子的身体非常的大，街上来去匆匆的行人特别小。就让法一直充盈着我们的心，然后自由地走自己的路吧。本人理解的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客户打交道中修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1日。我是一名家庭主妇，辞职2年零8个多月。20天前，原公司的组长给先生打电话，让我回去上班。原因是因为一项政策，公司短时间内工作量大，人手不足。我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又稳定可靠，还会给我带来一定的收入，所以找我回去。辞职前，我和先生在同一家公司。由于他不断地打电话追问，2天就定下了这件事。以前，我的工作只和公司内部同事打交道，而现在则是直接接触客户，负责组内客户的安装和售后服务工作。与客户打交道，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有客气的，就有不够和气的，有一学就会的，也有接受很慢的，也有自己学不会还很急躁的。由于工作量大，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很忙碌的状态，经常能听到同事对客户用急躁、带有质问甚至训斥的语气说话。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怎么还问呢？我很忙，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我说话？好不容易给你调的，你就乱整。如果是以前，我应该不会比他们好多少。《解体党文化》这本书中有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刻，说，比如屋里热想开窗，台湾人会说，屋里有点热，我可以开开窗吗？而我们大陆人则说，屋里这么热，怎么不开窗呢？仿佛不开窗是犯错了一样。确实，大陆人在党文化的影响下，说话的语气和心理常常带有争斗甚至是恶的因素而不自知。师父在法中常讲，修炼人要修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工作中，我常用师父的法约束自己，同样对待客户，我会说，这个问题刚刚讲过，咱们再学一遍。我现在有点忙，稍等一下我联系您。你挺聪明，学得挺快的。沟通中保持平和的语气， 有一个客户从早上七点直到快晚上九点几乎不间断地问问题，虽然我很忙还要处理其他客户问题，也都及时回复他，但他却说不明白要问的，听不明白我讲的，自己态度还不好。一位性格很好的同事都说，他说的是什么呀？他想问什么？这样的客户我都不会搭理他的。其实这过程中我也有过想急躁的情绪，但马上想到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考虑，心想他刚使用新系统，不会用应该也挺着急的，做得不好还有可能会受到老板的责怪，顿时一点想发脾气的思想都没有了。我的工作态度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不断有人向组长反映我态度好，有耐心，沟通愉快，还有几位发红包表示感谢的都被我谢绝了。这次上班公司只给发三个月的基本工资，其他收入由组内分配，而组内分配是和销售额直接挂钩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班，而且以前也不接触客户，所以没有客户资源，也就几乎没有销售。给组内同事做实施，分得的绩效很少，工作却要做很多，很忙。如果单从利益的角度，回来上班真没有什么意义。我不上班，对家里生活也没有影响。组长教我一些方法和技巧，如何把别人的客户变成自己的，这样才能赚到钱。再看其他同事，一个月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销售，我有过想用点技巧的思想，可在转法轮中师父讲到过。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想要听师父的话，不为利益去工作，而是修炼人到哪儿都要做个好人，做好工作，可以通过与客户的交流将修炼人的善传递出去。一次接触到一位客户，他不属于我们组负责，当时他有点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我看他的负责人很忙就帮了他。没多久他咨询我安装新系统的事，我查到他并没有在公司的购买记录，意味着他现在所使用的是盗版。按公司制度，这次安装只能按新客户收费，价格要贵1000多元。我如实地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听到后表现很激动，还要起诉走法律程序什么的，管我要解决方案。按常理我是有点冤的，之前帮了他，而现在只是讲了个实情就听了一通抱怨和指责。开始我想我可以不生气和抱怨，但也可以不给自己找麻烦，不管这件事，他有自己的负责人。转念又想，作为修炼人应该用善来化解问题，我就和上级领导沟通了这件事情。很快客户就收到了回复，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他发来信息表示感谢。我想我们以后可能不会有什么交集了吧。但一天晚上8点多他联系我说要给我介绍客户，我以为只是一家店，没想到对方有几十家店，这次因为时间太紧就先安装10家。这么短时间我就有了自己的客户，而且后面可能还会是个大单，这是在我和其他同事意料之外的。事情定好后，我一点没有想显示或炫耀的心理，我确实感到只是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做了一点点，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只要能真正地放下自己的心，信师信法，真正能按法去做，就会有超常的事发生。虽然现在的社会风气与人的道德在往下滑，常人会觉得按真善忍做 在当今社会几乎行不通，但事实是，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谢师父将大法弘传于世，让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和阶层都能修炼，让修炼人提高升华，让社会受益，让世人受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永不忘怀》，作者贵州大法弟子玉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日。在此借明慧一角说一句埋藏了12年的心里话，师尊您好，您辛苦了，您辛苦了，盼望师尊再到贵州来给我们传功讲法。有好多有缘人等着您呢。一，师父在重庆讲法。1994年5月20日到27日，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重庆为期8天的传功讲法。在5月27日的下午，是师父和学员照相。那天下午，我就在三纲礼堂门口走来走去，心里着急。因为我是外地来的，独自一人，又没有照相机，那怎么办呢？就想去跟师父说句感谢的话。等师父从照相的人群中走出来时，我就赶紧走过去。还没等我张口说话呢，师父又被请过去照相了。就这样，在师父面前走了好几次，也没有说上一句话，真是遗憾呢。这一情景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二，寻师多年。我是一个体弱多病者，20多岁就有好几十种病，一病就是好几年都上不了班。到70年代，为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走上了养生之道，什么气功都学，什么拳剑都学，健身操也学了几套，练了30多年也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增加了颈椎骨质增生。有点想不通，有人告诉我说气功才能疏通经络，于是我就开始找正统的功法。此时我们单位有几个从秦皇岛学某种功回来的，说着功好，我翻了一下前言来看，要求做一个好人正直的人。刚准备要去学的时候，农历新年回老家过年，在一个亲戚家吃饭的时候，外侄问我现在练什么功呀？我说准备去学某某功。他说学什么某某功啊？我告诉你，所有的气功我都学过，没有哪一种功法有法轮功好。接着他把师父93年到重庆办班的事说了一遍。第一天师父讲课之前，去了十几个人，都抬着扶着一一上去的。只见师父一挥手一抓呀，一会儿那些人就站了起来。我说啊，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这么神奇啊。 那么你把有关资料或者书给我看看吧。他说书没有了，你想学就到我家来一趟。过几天我就找人领我去了他家。他找了一本气功杂志给我看，第一页就是介绍法轮功的。当时只介绍了法轮功的三个特点：一、性命双修功法；二、练法轮而不练丹；三、人不练功，法轮却在练人。啊，法轮功这么神啊，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着我修炼法轮功去了。当晚就教给我五套功法，真是师父说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可是我自己没有记住，男生教我，我就按男生的动作练了。因为这个原因，在练第三、第五套功法时摆动得很厉害，后来看到书才知道纠正过来。从这一天起，把我以前练的全部扔掉，专练大法了。激动的心无法形容，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大法，真是师父在《红银二神路难》中说的：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三、永不忘记。在八天的传功讲法班里，第一天坐在后头看不清师父，第二天听说重庆学员欢迎外地学员到前三排去坐，想看清楚点师父，我也跑到前面两排去坐。刚坐下，有人递给一张照片，也没注意看就放兜里了，只注意听师父讲课。晚上回去已是10点钟了，拿出照片一看不对头。第三天去礼堂准备去找给照片的人，没找到，拿给老学员一看，老学员说不能要，我赶快就扔了。正在这时，慈悲的师父走上讲台就说了那个不好的法门的事。当时我正准备写纸条给师父问一下的，还没写呢，师父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学员递给师父一张条子，条子说有个气功师要见你。师父把条子往桌子上一放，说他敢见我吗？当时我想，可能就是那个宗教头头，他认为他了不起，后来才知道他是带附体的。当时只觉得师父真了不起，什么都知道，天上的、地上的、科学家说不清的，师父全能说清楚。那么更促使我专心聆听师父讲课。可遗憾的是，四五堂课是连上的，那是星期天，这天就是要睡觉，怎么也排不掉。中间休息时跑到自来水管去使劲儿用冷水擦脸，也没有用。再上课时还是要睡觉，心里多着急呀，师父在给我们讲课，自己却睡觉，怎么能对得起师父呢？既不尊重又不礼貌，而且又是外地赶来的，带着许多新工友提的问题，没听到多遗憾呢。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讲，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机缘难得呀。师父又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啊，原来是这样，师父讲的我都听进去了。八天课下来，我带去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出来，师父还不怪我，是这样的宽容理解。在八天的学习班里，每天都看到师父慈悲祥和微笑地走上讲台，师父的形象弟子牢记在心，热泪满面，永不忘怀。四、弟子紧跟师尊走到底，绝不违约。在这几年来，弟子没有走正师尊安排的路，被旧势力邪恶黑手烂鬼钻了空子，加紧迫害。我是左一跤右一跤摔过来的，慈悲宽容的师尊叫弟子摔倒了别趴着，爬起来重新做好就是了。可是我内心惭愧内疚，真是无地自容，无脸见师尊。 有一段时间都不敢看师尊的像，眼泪没少流。看明会上同修文章和学习师尊新经文，总感到是指我讲的，也非常的难过而流泪。师尊在红银清醒中说，大法徒抹去泪。师尊不记弟子过，这几年还一直呵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何止是这几年，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我连来到这个世界的机缘都没有。妈妈给我讲过，真奇怪，刚出生的婴儿，拳头大的头，四尺多长的大枕头，放在头上捂了一天，结果没捂死。原因是孩子多了养不起，一生下来就要扔掉。我父亲提了半桶水放在我妈跟前，要我妈把我扔进水里。我妈不忍心看着我在水里淹死，就把我放在床上用枕头捂死，可是捂了一天都没闷死。我妈说，把她捡起喂着吧，她将来生病不给她吃药就是了。可是我小时候还不生病，几岁就给家里干活了。记得8岁时煮晚饭去打水，摔到了水缸里，水缸有大半个人身，头在下，脚在上面边上挂着，一动也动不了，那又是来取命的。因为家里没有人，是对门的二娘妈看到了才把我救起来。通过学法后悟道，那时候师父就在管我了，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和大法是有缘分的。根据这段回忆，可能我和师父有什么约，如果是有约，转生来到大法红传之时，成为大法弟子，住师世间行，就一定要做得更好，千万别违约啊。所以用尽人间的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师尊救度之佛恩啊。只有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正法进程，弥补自己的过失。师尊那慈悲祥和微笑的走上讲台的情景和讲课时的形象，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激励着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紧跟师尊走到底，不让恩师和期盼我的众生失望。何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